主内平安，好久没见，一年来一次。这次来我跟教会的主题，我们的堂主任李牧师他选了以西结书来讲哈，相信他之前来的时候也是讲这卷书，所以呢我今天也继续这个系列叫转变中的盼望，是整个教会的主题。今天的题目叫你的心为何不满足。弟兄姊妹，你的心满足吗？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不满足呢？那今天我们正探讨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心的主，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有不满足的时候。我们今天看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就看神的子民为什么有上帝这样爱他还是不满足呢？不满足的时候神的子民会做什么事情呢？那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什么解决的方法呢？今天我们就看这一章。但是呢我们看之前首先看看这卷书的历史背景。它是主前大概主前600年的时候，就是大概10年以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就沦陷，就被毁了。那在这一年的时候，还没有被毁，大概11年前的时候，巴比伦第一次攻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然后呢，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其中包括以西结这位先知，还有其他百姓，还有犹大的王。然后呢，以西结这位先知呢，在被掳后第5年，在河边看见神的异象，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神的荣耀坐在宝座上。然后呢，以西结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的荣耀会在巴比伦出现呢？神的荣耀不应该在圣殿，在耶路撒冷存在吗？为什么会飞到这个巴比伦让他看见呢？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呢，以西结就在异象里面被带回去以色列的圣殿里面，他看到这个景象，就是在圣殿旁边有神的百姓在敬拜其他偶像，所以呢，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去到巴比伦向以西结显现。所以以西结呢，就写了这卷书神就透过他写了很多比喻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将会受到审判，因为他们拜偶像嘛。所以呢12到24章就讲到不同的比喻，全部都是很差很坏的比喻，比喻神的子民坏的一个地步，神要审判他。今天的信息就是在16章是其中一个比喻。我们看16章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以西结书是你特地写给你的子民，要他们明白，所以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明白当中的意思。我们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选了环球新译本这个译本。环球新译本呢是先知书里面最新的一个译本哈，中文译本还有很多译本，我就选了一个最新的。然后我邀请大家一起读1到3节，预备起。我们看见紫色的字哈，这里就说到耶路撒冷的根源，他们的出身，讲到地理，从地理来讲，他们的地方本来是迦南地，本来是亚摩利人跟赫特人住的地方，后来神就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哈，这就是从地理上来讲。然后第4节，请你们读，预备起。 这里是一个比喻，比喻耶路撒冷是一个 baby， 是一个婴孩。他出生的情景呢，生下来的时候有没有父母照顾他呢？没有。这里有多少次提到没有人呢？红色的字多少次？有几次？有五次没有人。所以呢，就讲到这个婴孩没有人理他，是很可怜的样子。最重要是他是一个不洁的状况，因为没有人清洗你，没有人洁净你，没有人擦盐在你身上。因为孩子的话，就是婴儿的话，你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用盐擦它，就是一个洁净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耶路撒冷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不洁净的状态，出生很卑微。蓝色的字最底下，被人厌恶，被人抛弃在野外。所以呢，开始的时候，神将耶路撒冷比喻为什么呢？比喻为什么的婴孩呢？被遗弃的婴孩，我们叫什么？孤儿，或者是弃婴？好，孤儿。嗯。然后我们就继续看啊，这个孤儿会怎样呢？他会死吗？还是他会长大成人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看。继续看的时候，我们留意紫色的字。紫色的字是神怎样对待这个孤儿，然后红色的字是这个婴孩，这个弃婴他的状况。请你们念第六节，预备起。如果你见到这个婴孩，这个 baby 在血泊中挣扎，你觉得他怎么样？好可怜哦，就是在血里面。然后这个男人，这个神，然后就跟他说：“你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啊，就是给他打气，然后想救他这样子。然后第七节。他说：“我使你像田间的植物一样成长，你就渐渐长大。”所以呢，神就收养了这个弃婴，把他养育成人，好像最美丽的珠宝，两乳挺立，头发秀长，但你仍然赤身露体。虽然他已经长大了，但他有衣服吗？没有衣服，就是代表他依然很贫穷，很卑微，很不洁净的这个状况。然后第八节，请大家念，预备起。然后这个 baby 这个婴孩成为一个少女呢，到了谈情说爱的年纪，然后呢，神就跟他立个约，立什么约？婚约，所以跟他结婚了，所以呢，就是由一个孤儿，一个弃婴，变为一个少女，然后变为神的妻子。所以呢，刚才敬拜队就第三首诗歌就选了，特地为这个经文选了那首诗歌，就是婚约，神跟他的子民立了约。我们是填充啊，神拯救了耶路撒冷这个弃婴，与他立婚约，所以觉得很 dramatic 嘛，好像一部电影一样，就是本来是一个弃婴，然后变成神的一个妻子。那他们结婚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婚姻生活。那第九节，那时候那个丈夫怎样呢？他说：“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橄榄油抹你的身体。”所以呢，看见这个丈夫就是很爱他的妻子，洁净了他。然后第十节将最好的放在他的身上。第十节，我使你身穿刺绣的衣裳， 脚踏海牛皮鞋，我用细麻布给你裹头，又用丝绸给你披在身上啊。所以你见他的身上啊、脚啊、都是丈夫将最好的放在他的身上。请你们念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啊，预备起。所以基本上从头到脚，每一个眼耳口鼻都丈夫都给她 很好的打扮。然后除了打扮以外，还有给她吃啊，第十三节，这样你就有金银的首饰，穿很好的彩衣。然后吃方面呢，上等粗粒小麦粉、蜂蜜和橄榄油。好，所以呢，给他很有营养的东西，然后他就极其美丽，可与王后比美。好，美丽到一个程度，好像一个 queen 一个王后一样。第十四节，你的美丽使你名满列国，因我加在你身上的荣美使你全然美丽，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好，所以主很清楚的讲，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给你的，今天你有的、穿的、食的、你的金银财宝、你的金钱，都是上帝给你的，你有今天的这个地位都是神给你的。我们来填充，神怎样对待这位妻子呢？如果用两个字，就是一个动词，你会怎样填呢？神什么这位妻子呢？你觉得？都是我听到爱哈，宠爱、疼爱，神宠爱这位妻子。哈，由一个孤儿、一个弃婴，变为一个好像王后一样的一个妻子哈，是一个很 dramatic 很大的变化。如果你要打分啊，就是给这位丈夫打分零到十分，你觉得这个丈夫有几多分爱这他的妻子呢？零到十分的话，十分，爆灯了，就没有人比他更爱他的妻子啊，都是十分啊。如果这位丈夫十分的爱他的妻子，你觉得他的妻子应该怎样对待他的丈夫呢？也是十分。然后我们看看他的 这位的妻子，美丽的妻子，她怎样对待这样爱她的丈夫啊？好，请你们念第十五节，预备起。哦，我们看见这个妻子她做什么，她没有十分爱她的丈夫，她是负十分啊。她 trusted in her beauty， 她依靠的不是她的丈夫，现在她已经有美丽了，所以她依靠她的美丽哈，用她的名声去行淫，去就是找其他男朋友啊，小三啊，那些像每一个过路的人，就是很多的男朋友哈跟他们行淫哈，让他们享用他的美丽。然后呢，神给他的东西哈，给他的衣裳啊，他做了什么呢？我请你们念以下的经文，预备起。如果你是那个丈夫，知道你的老婆哈，你给她的东西全都给了男朋友， 给了小三，你会怎么样？很生气，哈，所以你开始感觉到那个丈夫他的情绪哈，就是全部都是我给你的，你穿的都是我给你，吃的都是我给你，但是你全献给偶像哈，献给那些男人。所以我们可以填充啊，耶路撒冷这位妻子，她行淫等于拜偶像。耶路撒冷除了拜偶像以外，她还做了什么让到那个丈夫很生气的事情呢？请你们念这两节，预备起。所以呢，这位妻子除了献给她的衣服啊、财物给那些男人偶像以外，她还把他们的儿女献给偶像啊，这是真的，因为以色列王真的有曾经将他们的孩子金火烧献为燔祭，献给他们的偶像，让到神非常的生气。然后二十二节，神说：“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不思念你年幼的日子。好，那时候你赤身肉体在血泊中挣扎。所以呢，神就说：你 ，you have not once remembered， 你一次都没有想过，没有回想你当初你在。”你是个弃婴哈，你是个孤儿，我收养你，我养大你，你忘了这些所有的事情了。你行了这些恶事之后，你有祸了，有祸了，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所以呢，耶路撒冷这位不忠的妻子将什么献给偶像呢？什么？儿女，对，所以献了财物以后，还有献儿女，还有什么恶习呢？这位妻子，请你们一起念，预备起。刚才我们看见这个丈夫已经很生气了，所以呢，他在这里就是宣告，因为你的男朋友哈这里讲得很清楚，他的邻居埃及啊哈，是他以色列跟埃及结盟哈，所以呢神就说他你不信靠耶和华了啊，你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信靠其他强大的国家哈，其中一个是埃及，所以呢神就说你找其他男朋友哈，埃及人是其中你一个男朋友，跟他们行淫，所以神就很生气。二十七节，神就宣告，现在我要伸手攻击你，减少你的粮食。所以为什么以色列有时候他们有饥荒哈，有饥荒没有粮食，是因为不是因为天气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罪恶的问题，神要惩罚他们。然后呢又说神把他们交给那些非利士人，所以呢他们的周围有很多仇敌非利士人是其中一个，常常来攻打他们是因为神要借着非利士人去审判他们的罪。二十八节非常重要了是神说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在行淫。二十八节，但你贪得无厌哈，刚才就说每一个路人行淫邻居埃及人现在也跟那个亚述人行淫，你与他们行淫之后还是不满足 ，not satisfied, not enough 哈原文的意思跟刚才那个贪得无厌是一样的，就是心里面不满足，觉得不够。二十九节。于是你更加肆意行淫，直到贸易之地加勒底哈。所以很多这是大的国家哈，除了亚述还有巴比伦加勒底， 但即使这样，你还是不满足。第三次出现了不满足。三十节，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任性无耻的娼妓所为，你是何等的丧心病狂，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好，所以蓝色的字是他的男朋友，有多少个数不清楚，因为每一个路人 都是他的男朋友。好，但是他觉得满足吗？这么多男朋友还是不满足。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填充这位背月行淫，拜偶像的妻子，好像什么呢？犹如娼妓、妓女。如果一个丈夫评论到他的妻子好像一个 prostitute， 好像一个娼妓一样，就是他们的关系已经很恶劣了，很差很差。但是我们想想为什么以色列有神去看顾他们，他们还要这么多的国家跟他们结盟呢？我们要尝试去明白，以色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所以呢，他们当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他们呢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么小，好像香港一样，我们这么小，人这么少，我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怎么样去跟强大的国家结盟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呢，上帝就发怒了，为什么你没有安全感，你需要求助的时候你不呼求上帝，你去求这个国家，求这个国家，为什么不呼求我呢？所以呢，背后原来是没有安全感这个问题。好的，然后请大家念三十二节，看看这个妻子怎样对她的丈夫啊。预备起。所以呢，她的丈夫如果在一个房子里面，她的丈夫在哪里呢？在门外，因为不接她自己丈夫，不可以就是他们的关系离得很远很远。三十三节，所有的妓女都会得到人的酬金，而你却要送酬金给你所有的情人，这个字怎么念？贿赂，贿赂哈，他们从四面来与你行淫。所以呢，这个妻子跟其他妓女不一样，妓女是收钱的嘛，你是付钱，你是给钱，他男朋友来跟你行淫哈，所以刚刚相反。你的行淫与哪些妓女不同？因为不是人把卖淫的酬金送给你，要求与你行淫，而是你把卖淫的酬金送给人，所以你是相反的。很奇怪哈，这个淫乱的妻子送酬金给所有的情人去行淫，所以呢，这个丈夫说：“你连什么都不如呢？妓女都不如。”太过分了。所以如果你是那个丈夫你的妻子这样对待你，你十分的爱她，但是她零分的爱你哈，还对你这样做这件事情，如果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有这样的丈夫的话，我有这样的配偶的话，我要跟他离婚。如果你是那个配偶，有没有想过我要跟他离婚的话，请你举手，我看看你们会怎么做。好， Roy 的举手啊这是很正常是吗？因为太过分，还有他已经背约了，那个婚约他已经被毁了，是根据圣经来讲你是可以离婚的，因为他都还没有悔改哈，到现在这个时候。然后呢有没有觉得因为有些人没有举手，有没有人觉得我还要等待他，我要等他回转，我要等候他我不离婚，请你举手。我记得Joanne上次他举手的，要等候他，要带他见辅导就等他悔改还有机会可以重新婚姻可以重新从头来过然后呢，我也问过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如果你的妻子是这样的一个大淫妇，你会怎么样？你觉得他会离婚吗？肯定会离婚，正常都会离婚。他说他不是愤怒那么简单，他觉得心碎了， 我这么爱你，你这样子对我，所以呢，他会选择离婚，所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好，但是我们等一下看看，就是留意这个丈夫有没有说要跟那个妻子离婚呢？好，我们继续看。哎，已经讲了。请大家念这段经文，预备起。这里丈夫还没有说离婚，但是他很愤怒，所以说了很多次哈，就是红色的字，我要审判你，我要审判你，我要将你交在你的敌人手里哈，然后蓝色的字，你行淫啊，妓女的床啊，秋坛啊，全都要拆掉，然后要 stop her， 要停止他这样淫乱的行为。四十二节，这样我向你的愤怒才平息，然后我才不会痛恨你的不忠，我就安静，不再恼怒了。好，所以看见这个丈夫审判了、刑罚了这个妻子以后，就不再 angry 了，不再愤怒了。我看这个填充。神很愤怒，然后怎样对待这个拜偶像的耶路撒冷呢？审判。然后神的愤怒平息，不再愤怒了，然后他们会离婚吗？主耶和华这样说，由于你卑劣而藐视誓言，我要照你所做的报应你。好，我将英文也放出来，因为英文可以很清楚讲到 You have taken your solemn vows lightly by breaking your covenant， 就是你怎样看这个婚约呢？你就藐视这个婚约，但是神很重视这个婚约，你 take it lightly， 但是我很重视，我这很严肃的去对待。然后六十节，但我仍要纪念在你年幼的时候我与你所立的婚约，我也要与你立一个永远的约。六十二节，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所以你这里三次我们看英文叫 I will remember, I will establish, I will reaffirm。 神呢就很坚定说我不会跟你离婚，我会回想，好，我要会纪念我们当时候很多年前所立的婚约，我要再立一个新的永远的约，英文叫红色的字 Everlasting Covenant， 就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就是这个约神说这句话是2600年前，到今天这个约还生效，到永远，到永远。然后第三个 I will 就是 I will reaffirm my covenant with you， 我要坚定跟你所立的约。所以除了这个新的一个 永远的约，我还要坚定。所以呢，神是用一个很坚定的口吻说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所以你是这样子，然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六十三节，好使你在我宽恕你所有恶行的时候回想就自觉羞愧，并且因你的惭愧而不敢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所以主这个丈夫希望他的妻子会悔改，然后他会饶恕他。神与悔改的妻立什么的约呢？新的约，永远的约。好，所以这个妻子是这样，这个丈夫没有离婚啊。所以你觉得丈夫觉得怎么样？他是十分爱他的妻子。还有，我觉得他这就三个 I， 我觉得太震撼了，太令人感动了。好， 怎么可能有这种永恒的爱去爱他的妻子呢？所以如果你是他的妻子，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心里面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羞愧哈，绿色的字啊，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的待我的丈夫呢？我现在要快快回家哈，拥抱我的丈夫哈，因为我他实在太爱我了。我们学到三个属灵的功课，在这章经文里面，第一个属灵的功课是神非常宠爱他的子民，但他们仍然拜偶像是有原因的。我们看看经文，这个原因呢，就是红色的字哈，贪得无厌哈，不满足，不满足，很多男朋友他仍然觉得不满足，还有他不接待自己的丈夫，他的丈夫十分的爱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这个妻子离开他的丈夫，他就没有爱，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觉得没有价值，所以他就周围去挖，周围去找男朋友去满足他自己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归纳神的子民拜偶像的原因是他们贪心，他们觉得不满足，他们远离了神，好，所以他们就会拜偶像。新约也有这样讲的，新约哥罗西书三章请你们念这一节哈，预备起。新约提到也是差不多的，因为你贪心，你心里面不满足，这就等于拜偶像。如果你拜偶像的话，神的愤怒也要临到你。所以呢，新约跟旧约以西结书讲的东西都是一致的。我们开始看新约的时候，不明白保罗为什么说贪心就是拜偶像。以前看是不是不明白？贪心等于拜偶像，贪心为什么拜偶像？但是你知道了，我贪心，我觉得不满足，我就要找这些东西，找这些东西去满足自己，这等于拜偶像。简单来讲，就是人心不足就会拜偶像。我们中国人说人心不足什么？蛇吞象哈，这里就是人心不足拜偶像。那我们尝试去了解一下当时候的以色列为什么他们要拜偶像呢？我们看第八章可以知道啊，这里讲到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哈圣殿的一个北面的入口，竟然有些妇女在那里坐着为大摩斯哭泣。好，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就是大摩斯有些妇女在拜他，为他哭泣。你猜想那些妇女为什么会拜他呢？他们想要什么呢？通常妇女都想要生孩子，对。所以呢，这个大摩斯其实是生育的神，他们就拜他就可以生孩子了。所以这些妇女表面的渴求是要生儿子，但是他们心底的渴求就是再挖深一点，其实他们想有价值，被丈夫爱，有安全感。为什么呢？那时候的女性如果她没有孩子的话，就会觉得哦，你都没有价值了，你不能生孩子。所以呢，如果她可以生一个儿子就等于有价值哈。你看旧约谁呀要生儿子对，有很多女人都要生儿子，就是有价值。然后如果那时候的女人没有生儿子，她的丈夫可以怎样对她？休了她，跟她离婚。所以呢，她要丈夫的爱的时候她要生儿子哈，所以她要爱。还有他们老的时候，将来她的儿子可以养她。如果她没有儿子的话，她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哈。所以呢，表面上他们拜这个生育的神是为了有孩子，但是他们心里的渴求是这三样。 然后在圣殿的另一面有另外一个偶像，好，就是说，在走廊和祭坛中间，大概有25个男人北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因为东方有太阳，好，他们正朝着东方叩拜太阳，所以这个阳这个神叫什么神？太阳神。这个太阳神呢，他们表面拜他是为了有生命，哈，有长寿，有医治，因为他们相信太阳很温暖嘛，就是给我们温暖，就给我们生命，没有太阳就所有生命都会死掉。然后他们觉得拜太阳神可以长寿呢，如果有病可以得医治，这是他们表面的渴求。但是他们心里的渴求是什么呢？如果我长命，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东西，我就有价值了。如果我病得医治的话，我生命可以长久一点，我不用去阴间，我就可以有安全感。所以呢，我们看见无论是妇女和或者是这些男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是有价值，要被爱，有安全感。你觉得这三样人基本的渴求正不正常？你需不需要？原来几千年的人他们的渴求都是这三样。所以我们就想想呢，弟兄姊妹，你表面的渴求是什么？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表面的渴求可能是反映你底下你心里面的渴求，那你心底的渴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想要赚多一些钱，金钱表面是要多一些钱，你心底的渴求是什么？是要安全感啊，我有钱我就有安全感呢，我没有工作我都不怕了，我退休我都不怕了。如果我表面的渴求要一个男朋友，要拍拖，要结婚，那我心里的渴求是什么？要被爱，好，或者是有哈。如果你表面的渴求是我要人家看见我的做的事情，我要人家称赞我，去肯定我，要看见我所做的，那我心里的渴求是什么？是有价值，对，所以你们掌握到这三种基本的渴求。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除了敬拜上帝，我们有没有敬拜什么无形的偶像呢？因为圣经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如果我们不满足我们就会贪，我们贪心就等于拜偶像。金钱会不会变成我们的偶像呢？一段关系，配偶，我想结婚，会不会变成我的偶像呢？我想要价值，我想要被人肯定，被人看见，那个被肯定的一个欲望会不会成为我的偶像呢？其实我们跟他们一样哈，因为他们是怎样的？他们在圣殿旁边拜偶像，可能我们今天来崇拜敬拜耶和华，但是我们明天回到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拜金钱敬拜我们的工作，敬拜我们的上司，敬拜什么价值跟圣经一倍圣经的价值观哈。所以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学到第二个属灵的功课，就是不满足有什么出路呢？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像经文讲到要回想我们年幼的日子，神怎样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出路就是回想神的恩典，然后要悔改，要亲近神，要 stop 我们的言行，要回到神的身边，要接待自己的丈夫，要悔改，要亲近神。所以第二点就是回想主恩，归向神。第三个属灵的功课就是神能够满足一切的什么呢？我们看看，好，我们回想神怎样对待我们呢？就是当我们要死的时候，神说你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所以神拯救我们，给我们安全感，绿色， 当我们很危险的时候，神给我们安全感。当没有人要我们嫌弃我们的时候，你要活下去，我使你成长。因为神见到我们的价值，所以神拯救我们。然后神给我们 很多好的东西，还有跟我们立了约，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见到神很爱我们，我们的价值就是属于神，所以我们有价值。然后神爱我们，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罪给我们金钱、吃的什么好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然后虽然我们有时候会犯罪，但是神仍要永远跟我们立这个约。所以呢，神能够满足人的一切的心底渴求和需要。好，所以简单来讲，神会满足我的需要。今天的讲题就是，你的心为何不满足呢？为何不满足？人心不足拜偶像，我们心贪心。所以我们要回想主恩，归向神。神会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当有时候你觉得心里面不满足的时候，要怎么样？好，跪向神，然后跟神说你的需要。我邀请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神会满足你的需要。所以你有所有的需要，你不要去向外求了，你回到神的身边，神就会给你满足。好，讲一个例子，认不认识这个？这是香港的一个很多年前出道的一个歌手哈，他是一个基督徒，叫曾路德，所以叫 Ruth 哈 ，Ruth 路德的基督徒。他在七月份的《天使星》，一个香港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杂志，他里面有一个见证，他就讲到他曾经经历没有一个孩子小产以后一个长期的 depression， 一个忧郁症。他觉得这个 depression 很恐怖，因为如果你中了 COVID， 你中了COVID 的话，你知道两个星期你会好起来，但是这个忧郁症你一直吃药它都不好。那表面他患了这个忧郁症的表面原因是因为他失去了一个孩子，但他发现原来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不够，不足够，我要做一个母亲才足够。所以你觉得他深层的原因是需要什么？刚才有三个基本的渴求，他需要有价值哈，做一个母亲才有价值，价值才足够。然后直到有一天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女儿，这是你的 identity。 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你的价值就是我宝贵的女儿。所以当他回审在神里面的价值，他就走出了忧郁了，他就不用吃药了，就好起来了，是不是很 amazing， 很神奇？所以其实教会里面有我知道不少弟兄姐妹都有这个 depression， 都有不开心，尤其这两三年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可能表面是一些缺乏，我们尝试去挖深一点我心底的渴求是什么呢？我心底的渴求为什么不开心呢？然后我们将这个渴求带到神的面前。那现在我们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主。我们仰望爱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你表面的渴求是什么呢？你心底的渴望是什么呢？是被爱，是有价值，还是有安全感呢？ 我邀请你跟爱你的主去分享你心里面的渴望，你心底的渴求是什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价值，感谢主耶稣用宝血、用重价买赎我们，我们都是属于你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就见到你的爱，我们也感受到你给我们的安全感。愿天父你亲自满足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渴求，心里面的渴望，让我们有主就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